先说一下这个课的缘由，就是因为之前每周四我们也都是有舞动会员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停课停了很长时间。然后这个毕业录呢，其实原来我们各师兄就有提议过，说要郭老师再讲一下，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反正就是也没有约上。就最近就是大家又想起这个事情来了，然后又请郭老师过来把这个再讲一下，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一机缘，然后郭老师说可以再讲一下，那就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从头到尾再捋一遍。正好因为我们在那个网站上面其实也放了一部分，因为它这个叫什么，就是文案的这个修订啊，也没有整理完，所以郭老师这边边讲，我们边做修改，到时候也挂到网站上面，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闭眼录小餐了。然后我就不多废话了，那请郭老师开始。
咱们不要那么正规的，像上课一样。近期的毕业录的陆续有人说，其实这也就是几个人。现在整体的，就是对这个禅宗的那个，就是要参悟的这些，不是特别的多，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有几个已经说了几次了，所以我想着干脆就把它再拾起来吧，来喝茶吧，喝喝茶吧。这个毕业录本身它也不是佛法的，你看不是那种佛模佛样的。这个毕业录就是我们多次说过多次，就是日常的记录吧。怎么叫做日常的记录呢？就是圆悟克勤禅师在夹山寺的时候，就在那儿这住过一段时间，住过一段时间就跟师徒啊就围绕着雪窦的诵古百则这个跟大家这么聊聊说过。说过的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因为是在夹山寺，夹山门口有一块大石头，是碧绿的一块石头，上面长满了青苔的大岩石，所以叫做碧岩，就是在这个地方集的这样的一个集子，所以就叫做碧岩录。所以本身这个名字就不是特别正式，我们学习的时候也不用就是说是很正式的，咱们就是就着碧岩录喝就是喝茶来学习这个古文化中吧，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碧岩录。这个关于毕业录的八卦，就是你比如说吧，就是第一个，这个达摩阔然无胜这个里面，那宋古里面就说了，三皇五帝是何物？所以后来的皇帝在清朝的时候，那个皇帝很生气，本来毕业录是禅宗的这个禅和子们都特别喜欢的。这个受到了两次的曲折，第一次是就禅宗的徒弟们太喜欢了，争相传看，大家已经看上瘾了，欲罢不能，所以这个圆悟克勤的这个弟子大慧宗稿禅师就把毕业录的版给烧了。但是他虽然烧了，还是有传下来的。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传下来的这一个，就是这个。但是传下来的这个过程中啊，在大藏经里头历来都有收录的。但是就是在清朝的时候的那个大藏经里面，那个皇帝很生气，怎么能这么说呢？所以那个皇帝的御选语录里面和他编撰的大藏经里，我记得是应该没有这个毕业录的。但是他还是止不住，还是就是现在学的人不多，看这个的人也不多，但是还有看。我们就在这儿说一说吧。说的时候这个。反正你基本上就定在这个周五这个时候，定在周五这个时候，这种参学啊，就是对心中心有用，你就看；如果对心中心没有用，你就可以不听不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啊，这个就是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你有问题的时候，你随时可以问，还是以答疑为主。你关于修行的、关于心中心的、关于佛法的、关于教理，还是关于祖师开示，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随时插话，随时的打字。我们以答疑为主，先问问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开始学习，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学这个第十二则《洞山天麻三经》，这个名字和文章都是老师整理的，这是都是老师整理的。先看第一段啊，《洞山天麻三经》第十二则《洞山天麻三经》，垂世云：“杀人刀，活人剑。”乃上古之风规，亦金石之枢要。若论杀，也不伤一毫；若论活，也丧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学者劳形如圆桌影。且道既是不传，为什么却有许多格腾巨猿者？试说看。这个我们陆陆续续讲，每一次都讲过这个格式。这个格式呢，就是鼓励学生用功的时候，他会举一则公案。 这个就是雪窦送骨啊，都是根据公案，他送的这个公案，雪窦送的这个公案，雪窦在送这个公案的时候，就是在就是就是在这个之前，先有一段就是开场白，就开场白就是前面这一段垂世云。垂世云这一段就等于是圆悟克勤禅师的开场白，然后圆悟克勤会举例这一段公案，然后再说一下这段公案的前因后果，这个公案的禅师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对这个公案进行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烘托和讲解吧，然后就是把雪窦的颂列出来，再把雪窦的这个颂进行一个烘托和讲解，然后最后还是勉励学生用功，大概是分这样一个逻辑层次。就是地缘录它有很规矩的这个格式，前面就是开场白，他在讲每一则公案都有一个开场白，每一则公案就是一百则公案有一百则开场白，那么这则公案的开场白就是这个。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禅宗的这个开悟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说吧，你不开悟等于是个死人，你开悟了，你这个人才算是个活人，你不开悟了，你行尸走肉，你在这世上的一辈子你就是个死人，你就跟死了一样，就是这个就是开悟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远高于生死的，远高于生死。所以呢禅宗里面经常用生死来形容这个开悟这个事儿，这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儿，在禅宗里面所谓的杀人刀活人剑，就是禅宗啊祖师啊接人的手段，就是用的是刀啊剑啊什么的，是有的时候呢你就是你的心老是死不透，这个时候就把你杀掉啊，这就叫杀人刀。有的时候呢你就是死水不藏龙啊，你在那儿死在那儿，跟个木头跟个石头似的，死水不藏龙，这个落在黑山背后死在那儿了，我这个也不随转，那个也不随转，我要不动，我心不动，你死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就要把你活过来。所以呢就是祖师接人的这个手段，接人的这个方便，有的时候是杀人刀，把你不死把你弄死，有的时候是你死了你活不过来，你不会转，你不会转身，你不活泼，这个时候就叫活人剑啊，就是祖师的这种就是接人的方法，接人的开悟的方法，杀人刀活人剑，就是上古以来啊都是这样的，就是自古以来这个祖师都是这样的，现在也是这样，你要么你把这个人能给杀了，要么你能把这个人给他活过来，就是现在也是这个关窍，就是祖师的开示，祖师的说这一句话，要么把你杀了，要么把你活了。但是呢虽然是把你杀了也没有伤过你一个毫毛，虽然把你活了，他让你活的时候他也丧身失命，你也丧身失命了。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说向上一路千乘不传，学者劳行如圆捉影。所以说啊就是向上这一路，就是最关键的这一招千乘是不传的，这一句在禅宗里头很常见，老人也多次的说过，但是学人们总是要找啊，就像是猴子捞这个在水子里面想捞这个月亮一样，就像是猴子想抓那个影子一样啊！学者劳行，就是学者一直在苦苦的找，啊，就是找这个千乘不传，向上一路千乘不传的这个，所以说啊，前面说的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个最究竟的这个究竟义理，禅宗的祖师啊，为了这个能够让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有所入处，他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接引你，有的时候就用刀杀，有的时候就用剑把你引活啊，就是这样的。但是他虽然杀了你，他也就是这个本分事上没伤到一毫。他虽然怼你了，他虽然用棒喝、用雷池、用棒、用喝，就是说的很凌厉的话，或者是打你等等等等的，但是呢，就你的真心那个地方上，从来没有伤住一毫。还有。一个呢就是若论活也丧身失命，就是你这个你觉得啊活过来了啊，原来如此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明心见性，你有一个这个在，你落到这上了你就丧身失命了。你以为你有一个明心见性可见吗？你有个东西可捞吗？谢祖师，你今天受益了很多，你要是这么说就是丧身失命了。因为这个地方是无德无失的，你有个德，你已经昧却了这个本性，所以说若论活也丧身失命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说转身这个地方啊，是很奥妙的一个东西。 你就是祖师再怎么接人，再怎么方便，再怎么就是又杀又活的这个，但是还是在你这儿，所以叫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大家都在苦苦的找这个找这个。那所以说既然是千圣不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公案一直扯到现在呢？为什么就是不传就不传吧，不传了你就别传啊，你就是这个闭嘴啊，你就这个面壁啊，为什么就是还有这么多公案出来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言者是说看，这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祖师的方便，祖师方便接人，他的无限的方便手段，但是这个方便手段你不可以落，你不可以有所得，你在这儿那你就辜负了祖师的方便了。所以这个地方上你要是说祖师有方便给你让你明心见性，那就该说向上一路千圣不传。但是你说祖师没有方便吗？没有方便哪里来的麻三金啊？这就是这则公案了。这则公案的前面的这个旁白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祖师接人的风范，哎，看看祖师他在这个地方上学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是怎么聚的这个方便啊？怎么就是给学人了这样一个方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则。下面就是这则公案，其实这则公案很简单，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经。这个洞山啊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那个这个我们那个曹洞宗的那个洞山，不是那一个洞山，这个洞山是云门下的弟子叫洞山守初，守是守护的守，初是初一初二的初，不是洞山良家，是洞山守初。洞山守初是云门下面的弟子，云门下面的弟子。这个公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就问了，人家上来不问别的，不问这个我是不是业障很重，这个怎么样能够消除我的业障，就是我现在就是不得定，我怎么样能够得定。禅宗的这个上来就问这个直接的，要么不问就直接的，就是你就告诉我明心见性到底是什么，是明了心到底什么是见了性，那就是按照他的问法会有多种。你像这里面说的如何是佛，佛是不在我们，佛不在我们的心外啊，佛不在我们的心外，明心见性的这个真心，这个佛性就是一个意思。如何是佛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是你就是只要明心见性，不求于果，这个明心见性单刀直入，咱们修心中心也是为了明心见性，你明心见性怎么样啊，僧也是这样的，你就告诉我怎么样是明心见性，我明了一个什么算是明心见性啊？我明了一个什么就是什么是佛，什么是佛你告诉我，我不就是明了吗？什么是佛，然后洞山回答麻三经，就很简单，这个公案前后就是很简单，前后就是很简单。我们这个先看一下洞山守初这个人吧。洞山守初禅师，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禅师，初参云门，门云近离神处甚处，师曰茶渡，门曰就是下在什么处，师曰湖南抱慈，约几十里比，是约8月25，门约放你乳三顿棒，师至明日却上问讯，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不知过在什么处，门约饭袋子江西湖南便那么去，师于言下大悟，随曰他后向无人烟处，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接待十方往来，尽于一抽钉拔气，拈却鸠之帽子，脱却鹤臭不衫，这个是欢臭啊还是什么，叫衣洒洒的做个无事那僧，岂不快哉，门曰你身如椰子大，开得如许大口，师便礼拜。这是他的这个悟道因缘，悟道因缘。这个洞山守初他参云门，云门就说哎，你从什么地方离开的，我从茶渡这个地方离开的，茶渡这个地方大抵是在江西，然后你夏天在什么地方过的，夏天在湖南抱慈，什么时候离开他的，8月25离开他的。云门说本来应该打你三棒，但是呢暂且放过啊。第二天他就是迷迷糊糊的呀，他想着哎呀学人啊，学人这个肯定是不足，这个修行不利啊，所以师父要挨棒啊，然后他就很惭愧的下去了啊，很惭愧的下去了。其实当时他就应该问师父你为什么就是要打我啊，为什么就是我哪儿错了你要打我三顿棒啊，他自己心虚啊，连问都不敢问。连问都不敢问。第二天就是说我错，我也要错出来一个理由，就是我错在哪儿了呀。第二天呢这是明白过来了，就是 就是想来问问师傅，想来问问师傅，师傅啊，昨天啊，就是说的是我应该瘦三顿棒，但是呢，你呢，就是说的是，哎呀，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是初学初见面，你就刚到你这儿就没有打我，就是你为什么就是我你要打我三顿棒啊？就是按不按照规矩来说，为什么要打我三顿棒？就是我这个错是错在哪了？我错是错在哪儿了？就是我是云门问他，你从什么地方走啊？我从什么地方离开的？我从茶渡，夏天在什么地方过的？报辞，什么时候离开的？8月25。你看他这回答，就是云门说的，本来该打你呢，那为什么要打我呀？哎呀，你看看你啊，你是一个酒囊饭袋呀，还是怎么着啊？一会儿江西，一会儿湖南的，你看你跑得远不远呢？你就江西湖南的，你跑得怪远的呀。就回答了这一句，说江西就往江西跑了，说湖南就往湖南跑了，饭袋子江西湖南便那么去。哎呦，原来有个不去的师傅的，就是这个洞山手术在这悟了以后啊，原来这个东西从来没离开过，别说是跑江西，别说去跑湖南，一会儿就跑到湖南去了，一会儿跑江西去了，这个心思来回跑，这个东西原来没有离开过啊，这就放心了，这就放心了。然后就说了，哎呀，以后啊就到那个没人的地方，我也不种米，我也不存粮食，我也不种菜，我就接待十方的往来，就是干什么呢？专门给他抽钉，给他拔气，他有气子气住了，有那个就是钉子给他钉到那儿了，我就给他拔开啊，把他的那些什么这些糟糕的这些帽子啊衣服啊全部给他扔了，让他就是赤裸裸净洒洒的当个无事人，这多好啊。就是意思就是说的，哎呀，我以后就是说的，非但我是无事人，以后他来了有事儿，我也把他的事儿全部给他扔走，他有什么事儿我都给他弄走，他想要什么都让他给都给他夺去，都给他弄走，也让他去当个无事人。这个活真好，这很痛快呀，这个很痛快呀。虽然这个活好，他说的是也是没有人烟处，就是说像十无众生处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你要是按照经文来说是这样，现在我这个经文这个说教理的这个味道太浓了，看看这个聊天室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云门就说了，他后向无人烟处，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接待十方往来，尽于一抽钉拔气。你看看，就是他们有什么事儿都给他们拔开。这个向无人烟处，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接待十方往来，尽于他抽钉拔气。他有什么这个钉住了就给他拔开，让他那个就是那些糟糕的那些臭臭的那些衣服啊帽子啊什么的没有用的这些啊都给他掀掉，让他当个没事人。在哪儿呢？让什么呀？让有事的人当没事的人，是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没有人的地方把一个有事的人让他变成一个无事人去啊，这种事多痛快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说的是这个意思。云门就说呀，你倒挺能吹牛的，你就是说的是这个身体像椰子一样啊，你就身体像椰子一样，椰子一打开就剩个大口了，就剩个大口了，你就是现在牛皮吹上天啊。然后他就礼拜，就是豪情万丈的样子，豪情万丈的样子。现在看看他怎么接人，就是说他刚开悟的时候还是就是很阔气，大概在开悟的就是这一块了，就是这一块了。你从哪离开的江西，后来又到哪了？到了湖南了。啥时候又离开湖南的？8月25。哎，就是云门说，你知道吗？这么说话，我应该打你三棒的。为什么要打我呀？你这是一个酒囊饭袋呀，一会儿往这儿，一会儿跑那儿，你就活着就是为了跑江西，跑跑湖南，就这样走了。江西湖南就这么去了，你就是一个饭袋子吗？江西湖南，说江西就跑江西了，说湖南就湖南了，江西湖南便那么去也。诗云言下大悟，悟就悟在这儿。看看大家对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抽钉拔蝎，蝎子、还有这个字儿我也没有查。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梅林说为什么就在这里悟了？你一个出家人，就是你是来干啥的呀？就是让你去来回溜达的吗？是去江西就去江西了，去湖南就去湖南了吗？诗云言下大悟， 让你去江西你就去江西了，一会儿跑江西了，一会儿跑湖南了，你一个饭袋子，哎呦，云文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你我问的是你往湖南跑，我问的是湖南和江西啊，我问的是你啊，你到底在哪儿啊，你到底在哪儿啊，一会儿湖南一会儿江西的，你在哪儿啊？今天群里的姨姐了，你有个姐啊，你有个姐在，还大远在。这个禅宗的公案就是你看看今天的就最好了。今天的公案不是让咱们就是解决疑惑的，今天的公案说白了就是让你增加疑惑的。你以为你没有疑惑，我今天偏偏讲这则公案，让你没有疑惑的也要起个疑惑。有个不动的，不动的在哪儿啊？不动的在哪儿啊？你要能回答上来这一句还行。还是这个不动的跟那个动是相对的呀？如果有个不动的，他为什么跟他师父说以后像无人烟的地方，不种一棵菜，不续一粒米呢？新中心的有一些师兄啊，有一些主流的师兄啊，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自己没有明根本，然后呢，他有很多的疑问，他就可希望的是什么？可希望有个疑问他解决了，有个问题他解决了，然后他快快乐乐的就走了。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他就问出来，让老师给他解释。这个为什么是这样？老师说因为什么样，所以什么样。他一听这个解释，他就可开心可快乐，他认为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就走了。然后到了齐老师这，他说齐老师，我问你问题，你为什么不回答我这个问题呢？你为什么答非所问呢？他就受不了了。就是你有一个问题，人家给你解释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了，我的疑问解决了，好开心哦。你就是这样的话，你用在明心见性上是不行的，因为明心见性根本就不在那个解释里面，不在那个思维里面，人家给你解释是不可能解释明白的。所有新中心的问答，如果给你解释能给你解释明白的，都只是暂时的给你搬去那个绊脚石，绝不能让你明心见性，你知道吗？所有通过解答让你明白的，都不可能让你明心见性。今天这则公案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别以为你明白了，然后到拿着你明白了这种心理到这儿，到公案这儿，它照样这样，公案都变成让你解释了，解释成这给你解释明白，解释成那给你解释明白。我的天哪，我说话是不是像怨妇一样积累了很多的牢骚啊？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嗯，对呀，你看看开悟的人至少最一小点儿的就是那个解脱自在，就是那个自在解脱，就是那个大自在。这只是开悟的一小点儿的利益，一小点儿的利益就是这个大自在解脱，就是大自在。大自在在解脱的里面的意义来说只是一小点儿，如同片云点太虚里，就那么一丁点儿。但是这个大自在已经就是不学佛的，就是不开悟的人他就得不着的。你千万千万别以为你问了个问题，人家给你回答了，然后你明白了，哦，原来就是这样。你就是在这样走上，你可以明白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敢担保你还有新的不明白的问题。啊，对对对对对，好吧，你说一下我就说的慢一点。这则公案说的是比较牵扯的比较多，比较曲折，看看能讲到什么时候吧，自己证得才行。为什么是自己证得？我告诉你，因为不是别人给你说了，然后你就是想明白了，能够想出来的。这个证，他为什么用个证字？就是他不是想明白的，或者别人给你说一个道理，你明白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就是今天为什么下雨呀？因为这个风啊，因为这个云呀。怎么怎么样了？怎么刮了这个风啊？聚集了这个云呀，然后所以给你下的这个雨啊。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这些道理在佛教中不是没有，但是在最关键的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是不可能有这样的道理的。你们别从任何人的嘴里头企图得到一个这样的道理。你看祖师的开示为什么安心，就是看祖师的开示了，你就是祖师让你并不是让你得个道理，就是祖师说了这个不在道理里，这个本来是一切现成，这个道理反倒多了一层，他通过这样的开示让你安心，让你不要那个道理也安心。所以看完了祖师的开示，你经常记不住他说什么，但是你就觉得很安心。抽钉拔蝎啊，抽钉拔蝎啊，本来是大好的一个桌子，你上面吭哧吭哧钉了好多钉子，把这个桌子弄得满目苍夷，这就叫做钉。蝎也是这样啊，大好的一个门上头弄了点就是那种的 后面是尖的，前面是方的，就那一种的，就是那种的那种的，像个锥子似的那种木头的那种东西，把它钉进去了，把它钉进去的那个跟钉子差不多的一个东西，是木头做的，知道吧？抽钉拔楔，就是本来大好的门板，就这么说吧，你大好的脸上，你钉了几个钉子都不好啊。就是大门板上光滑的这个桌面上，你弄了好多的光滑的墙面上，你钉了好多这个，你把这个光滑的墙面都给破坏了，你弄得自己弄得那么疼，生硬的，就给你拔掉它嘛，拔掉它多好啊，抽钉拔楔。木塞子，对，木塞子可以这么理解，扫除误会也可以吧。我觉得比扫除误会的这个意境啊，是要那个的，是要严重的，不是说的是，你就扫除误会有点太轻了，就是这个钉子和楔子啊，就是已经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墙面的健康了，这个墙面本来不应该有这些的，给它弄得那个五花八裂的，伤痕累累的，不应该的，而且呢，它很坚固啊，钉子和楔它都是很坚固啊，所以把它给拔开。拔完留个坑被你给填上了。他说的这个抽钉拔楔的不是就是为了涂着那个这个坑，是说的是光滑的地方弄了很多的这样的，把这个光滑的这个给破坏了，他并不是说的是那一个，就是说的是这是阻碍啊，一个光滑的平面上有阻碍了，把这个阻碍拔掉。抽出铁钉拔去木楔啊，对对对，抽钉拔楔这个词儿啊在禅宗里面是经常用的。饭袋子，江西湖南变那么细，刚才延续说了有个不动的，他咋会从江西湖南那么去，他想到不动了。江西湖南那么去有过错吗？没有过错，他一个修行人，他去了江西也是为了道，他去了湖南也是为了道，他跑来跑去的，这个就这么艰苦，有个东西没有离开他呀，就是他现在被这个云门骂着，哎呀，你这个酒囊饭袋，你这个傻瓜，被他骂着的，眼前被他骂着，就这么亲切的东西，他何至于往江西往湖南跑啊？但是话说回来，他既然这个东西不动，正好该往江西的时候往江西，要去湖南就去湖南嘛，解年去富，对，我们翻译到现在，翻译成现在的话，经常用的就不用抽钉拔楔，而是用解年去富来形容，解年去富跟他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我们比如说我们就是形容齐老师啊祖师啊这一类的，就不会用那种其他宗派说的那种慈悲接引，一般不会这么说，但是用解年去富抽钉拔楔比较多。贪禅访道死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那么这个动山手出，这个有点像那个鸭子飞走了的公案啊，对对，是的，是有点像那个，是有点像那个。江西湖南那么去，我觉得不是 这句话是有用，但是我觉得前面云门骂他饭袋子，就跟那个马祖啊当时的时候揪了一下百丈的鼻子是一个意思，就是马祖等于是揪了他的鼻子让他可疼，这个云门呢就骂了他，你这个酒囊饭袋，你这个白吃饭的，你这个饭桶，你这个笨蛋啊，对对对，你这个饭桶，对，所有不明心见性的都是饭桶，你就是上次说了，对，一对不起自己，二对不起父母，三对不起老师，四对不起诸佛诸祖，那可不就是活着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明心见性，你活着跟走行那个行尸走肉一个样子，就是一个饭桶呗，什么东西没离开。离开了呀，你要这么问我就说离开了呀，不是说了吗，一会儿江西一会儿湖南吗，不管是用骂还是用打还是用所谓慈悲的言语啊之类的，就是总而言之要死，我们心中心它不是在言下，在师父的回护中，我们的心中心基本上你自己去好好的修，你好好的修，非得给你就是这个弄死了以后就好办了，你们呢现在就是不肯死啊，还注意身体，还注意那个觉受，还注意那个一会儿有没有妄念了什么什么的，还注意自己的情绪，一会儿难熬了，一会儿又有定力了，一会儿又烦躁了什么什么的，就你自己不肯死，你死了哪有这些事儿，你都不能当个自己死喽。 你不当自己死了做新中心，越做越难受。你当个死人做新中心还好受点儿。你平时不是这么试的呀？就是你在这个没有明心见性之前，都当自己是个死人最好。不光是上座，下座也当自己是个死人，行住坐卧似的，尽量的麻痹一点，麻木一点，傻一点，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对，是的。觉受太强大，咒语更强大。难道你否认咒语的力量吗？你认为咒语不强大吗？你说你是不是在谤师谤佛谤祖啊？难道佛法不强大吗？你没看佛心经上怎么说的心中心的那个的强大呀？你的觉受能有多强大？觉受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前面说的是洞山首出的他的这个悟道因缘，悟道因缘悟道以后呢，就是比较有名的，他的这个公案并不是特别的多。这个人啊，就是不是留了很多很多言语的公案呢，就是我不是特别的多，大概的有这两则，大概有这两则。如何是佛？十曰麻三斤啊，还有一个，你这个就是无厘头啊，麻三斤到底是什么？我们回头我们再说。看下一则公案，问文殊普贤来参时如何？师曰：趁向水壶牛栏里着。曰：和尚入地狱如建设。师曰：全凭子力，全凭子力。文殊普贤来参的时候怎么样？哎呀，那可厉害了，那可厉害的不得了了。文殊普贤来了，文殊普贤来把他们扔到那个牛，扔到那个牛圈里头去，把他扔到牛圈里头去，就是啥东西扔到牛圈里头啊？都是那些不要的吃的剩饭呐、啊。就是那些不用的垃圾呀、啊、才扔到那里啊。文殊普贤来了干什么？扔了他，扔了他，把他踹到垃圾桶里。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这么说话入地狱如建设，全靠你的力，全靠你的力了，谢你了，我谢你了，我真的要谢你。全凭子力，就是他的风格，就是这个风格，这个可以看到他的风格，看到他的风格。文殊普贤来参是如何？把他扔到牛圈里去。和尚入地狱如建设呀，啊，谢谢你，全靠你的力量呢，全靠你的力量，我才能够入得了呢。就你不下，你就是说的是我下地狱，我下地狱全靠你呢，全靠你呢。对，我真的谢你啊，我真的谢你啊。我是真的是不是那句话现在说的流行的那句，跟互怼一样。
我是真的会谢。
啊，我是真的会谢啊。那个延续说的是互怼，你有没有你不敢怼的呀？你有没有你不敢怼的呀？先不说佛法僧这一块了，你对佛法僧的这一块的还不是，就是你自己敢不敢怼你自己？你敢不敢怼你自己？敢不敢怼你自己的生活？敢不敢怼你自己的这个心情？敢不敢怼你自己的生死？敢不敢怼你自己的这个有恩情的那些什么什么的，就是你敢不敢怼你自己啊？你要是敢，就是互怼，就是怼你自己。你先把自己怼了，怼了自己再说怼诸佛诸祖的事儿。你别有的敢怼，有的不敢怼，要怼就把那个最不敢怼的给他怼掉。为什么不敢怼老师啊？他就是太对，他应该先怼他自己。为什么不敢怼老师？不是怼不过，他心虚，他在老师跟前他心虚，你知道吧？不是怼不过，心虚，到老师这儿就心虚了。为什么心虚啊？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修上来的，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他心虚。这些人啊，他这个所谓的互怼，他早都已经把自己怼的置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说互怼。你还有自己所珍惜的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去跟任何一个人互怼。你先破除掉自己所珍惜的东西，你把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先砸在地上，弄个稀巴烂再说。真不知道这些公案有啥用，我也不知道这些公案有啥用，但是我也不知道别的东西也有什么用啊。你给我说一个公案没有用，别的有用的东西，是和平有用啊，还是没有钱有用啊，还是就是这个健健康康的活着有用啊，还是啥呀，度众生有用，是吧？现在说公案不一定是好的机缘，因为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就是说的是确实是就是今年这两年，觉得这个就是专心致志在明心见性上用功的很少见，大家都还在周边上用功， 但是这个事儿已经好几次大家提了，个别的有人提了几次了，因为这几个个别的有人提了几次，这个也要讲。自己本来有，只是不明。自己本来有，只是不明，不做修出来是吗？两种说法，赵星西。自己本来有，只是不明。我不知道你这个不做，不是修行出来的。你的意思是不是修出来的，是自己本来有的。你想要这么问。第一种说法说自己本来有，不是修出来的，只是不明。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就是另外一句话也有道理。另外一句话就是你不修，你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的知道自己本来有。你光是听别人在那说，你以为你知道了，那都是就是你通过你一番真修实证。这才是真正的你自己本有的，自己本有的不会到别人那去炫耀，不会到处的去说啊，这个本来就有啊，这个本来就是啊，本来有的人根本就不会这么说话。所以文殊普贤来参是如何，把它扔了去，多余。所以你这个话有一半的道理，有一半的对，有一半的错，没开悟。看这个真是累赘费脑子。那如何是开悟呢？开了一个什么叫开悟，悟了一个什么叫做开悟，开又开个什么，悟又悟了个什么呢？你说说。哦，好的好的好的，前辈，好吧好吧。这个说的是洞山手出这个，我们回头再看这一则公案的这个情况啊。可以有一段时间去多听，可以的。但是你如果总是听离不开这个听不行，你早晚有一天得离开这个听。早晚有一天你说，哎呀，这个东西真是没事找事儿，说这些干啥呀，你得早晚你得有这样一天，不能总是听。这个就是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经。然后看看下面的这个评唱啊，这个公案多少人测绘，直至难咬嚼，无耳下口处，何故淡而无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话，或云殿里的，或云三十二相，或云丈林山下竹金边，乃至洞山却道麻三金，不妨截断古人舌头。这一段里面本来是分了，这整个是合成的两段，我把这个变成了几个不同的段。别人要是问如何是佛，你就抽他一嘴巴子。他要是打你，你就跑。你得能保证你跑得快才行啊，万一你跑不快呢？这样，别人要问你如何是佛，你就抽他一嘴巴子，他要是打你，你就跑。别人上来打了你一巴掌，你怎么办？他也不问你是佛了，他问你，你就马上抽他一嘴巴子。这一次他不问你，他上来就抽你一嘴巴子，你怎么办？凉拌。就是挨着一巴掌呗，挨着一巴掌嘛，修心中心就是为了挨人家的揍。挨了一巴掌老实了是吗？这一段话，这一段的，对，你们自己可以互相的聊，我就不牵扯到，你们可以在群里头打群架，没事儿。我就着这个来说啊，这一段的意思，这个整个是一段，我把它分开了。前面的这个是说如何是佛麻三经，圆悟克勤就说了，哎呀，这个公案好多人在这地方误会错了，就是这个。洞山为什么说麻三金呢？这个麻三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啊，你很难去咀嚼回味它，你很难在这个地方上说出来什么，你怎么下嘴都不是。然后呢，麻三金有什么意境没有啊？意思和境界啊，有什么意境没有啊？有什么韵味没有啊？就麻三金说的干巴巴的，连味道也没有，连味道也没有。你比如说是含元殿里问长安，哎，你看这句话说的就多美妙啊！明明在这个大殿里面，你还要问长安在哪儿啊？你看这个话说的多美妙啊，对吧？这个要么说骑驴找驴说的可难听，这个麻三金又不是美妙又不是难听，淡而无味，到底是啥意思呢？然后说古人啊，如何是佛有很多的答话，有的人说的是，哎，那殿里头的那不就是佛吗？或者说那佛有三十二相，或者说丈林山下竹金边，丈林山下竹金边就有点像长垣殿这个含元殿里问长安，就有点像这个了。就是说的是你在这个丈林山下头，你就是弄的这个竹筋边啊，就是它这个地方就盛产这个东西，就是盛产这种这个竹子啊之类的。它所以做竹筋边，它很便捷啊，很便捷啊，就是殿里的。什么是佛呀？有的说殿里的，有的说佛是活泼的，有的说，哎呀，你不就是佛吗？ 到了洞山这个地方是麻三津啊，这个麻三津这个地方怎么解释？哎呀，这个地方可把古人的舌头给嚼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没法下嘴去评唱它。然后呢，那问如何是佛？洞山为什么会说麻三津？佛问洞山，僧问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津啊，哎。洞山这么答，答了一个麻三津，跟佛也不相干呢。我问如何是佛，他答了个麻三津，跟佛也不相干呢。洞山这么答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就说了，有的人说，哎呀，洞山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正好在裤下撑这个麻呢。然后呢，有僧人问他，所以他就顺嘴答了一句麻三津啊。有的人说了，洞山这个呀，就是说的是这个问东，他指你说是东，他偏要答个西啊。有的人说这个，还有的人说了，就是这个麻三津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就是佛啊，你不是能看到这个麻，这个有三斤重吗？你不是能看到这个吗？你还要再问什么呀？这一切现成的，你还要再问什么呀？所以。洞山就举了一个例子，你看麻三津你懂不懂啊？麻三津你就懂，为什么佛你不懂呢？大家看看他答的对不对呀、啊？就是大家就在解释这个。僧问洞山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津。为什么问如何是佛？这个洞山会说麻三津啊？有的人就说了，这个时候洞山正好在称麻呢，顺便就说了一句麻三津。麻不是三津吗？有的人说洞山是问东答西，让你就是不着着他这个法语脉，你不住就是了呀。你住在佛上，那就不是佛了呀。还有的人说了，就是这个麻三津是一切现成啊，你怎么还要再去问啥是佛呢？所以麻三津是用洞山举了一个例子，告诉你一切现成，这本来就是。大家觉得这三种解释对不对啊？然后圆悟克勤就批评了，这都是死汉啊。还有一种人说，这个麻三津就是佛呀，没有佛性的显现，你怎么知道麻是三斤重呢？这四种回答了。洞山正在顺路称这个麻，所以他就说个麻三斤。洞山是让你不要着，不着那个佛，所以你问佛他就答麻三斤。还有的说了，你本来就是佛，一切现成，你还要再问什么呀？还有的人啊，更有一些死汉，死汉就是那个瞎眼的、不明白的、没有明心见性的那个瞎子。没有明心见性的瞎子说，麻三斤这不就是佛吗？这是把这个如何是佛给你就和盘托出了呀。这麻三斤就是佛呀，大家说说这四种回答怎么样啊？你们现在这些修心中心的人呐、啊，恐怕连这四种回答都想不到呢，连这四种解释都想不到。你看看人家圆悟克勤举出来的这四种解释，然后圆悟克勤说这四种解释为什么问如何是佛，他答麻三斤，这四种解释全是错误的，一点都不相关。你要是说为什么他回答一个麻三斤，你就在这儿你去找啊找。到弥勒佛下生你也没有梦见。在既然在这个语句下寻讨这个到弥勒下生也没有梦见在，那为什么问如何是佛这个洞山要答麻三斤呢？哇，这种解释，答麻三斤就是齐老师所说的不顺着你的思路走。这个里面就说了呀，所以问的有的说这是洞山问东答西，有的说你是佛更去问佛，所以绕路道直。他这四种里面有一种就是不顺着你的语脉走嘛，你问东他答西啊。但是圆悟克勤为什么说这样的回答是没有交涉的呀？为什么圆悟克勤说你这样的话到弥勒下生也没有梦见在呢？所以可见啊，我们就是对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解释，有一个答案，这种的心理已经是多重了呀，在心中心这儿要一个问题，然后给你一个解释，然后你就可欢快的走了。你就是你永远是要一个问题，有提一个问题给你一个解释，你很欢快的走了，你就是弥勒下生你也不可能开悟。当然了，你就是也可能我说的不对，我说的不对你就别做参考。就是有的人他到什么地步他根本就不服气这么说，他就是一直要一个解释，乃至于到了公案这儿，他照样麻三斤，他能给你出好多解释。可惜圆悟克勤啊，他对于学人的这些小心思他都知道，你还没等解释呢，圆悟克勤啪啪啪给你列出来了五种解释。然后圆悟克勤说这五种解释都不对， 所以说要么是你错了，要么是缘木克勤错了，总要有一个人错，非要有人错，那就缘木克勤错了吧。缘木克勤啊，你看看这些人解释的多好啊，不顺着老师，不顺着你的语脉走，马洞山答一个麻三斤是为了不顺着语脉走，你看看这解释的多好啊。缘木克勤你怎么能说人家参到弥勒下生也不梦见在呢？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公案要一个解释，要一个解释，已经要了很长时间了，以为公案就是把它能够解释清楚就完了。你要是通过解释来理解公案，肯定还有新的公案你不理解，肯定的。知见成长这个地方上很微细的，知见成长这个地方上很微细，很微细，你知道吗？意会这个江春梅师兄是不是已经修完千座了？你们啊，赵星熙啊，你是一个新学，我告诉你，你就说老子就不会就行了，我就要这个不会，多好啊！你要是争气点，你就不要那个会，会个什么会啊？你会什么呀？你就说一句洞山就是个神经病就完了，说的这是什么呀？答非所问，你就不去会他就行了，就是这种的，这个也要意会，那个也要就是心领。一个叫那个左一个心领，右一个意会，这样的话就是撞到坑上了。什么不会呀、啊？什么不会呀、啊？没懂。这个重庆张燕师兄啊，没懂不要紧，但是呢，我希望通过这一则的学习，你至少要知道，你懂了，并不等于明心见性。你懂了，跟你明心见性差的太远了，差的不是一般二般的远，知道吗？不是说你学佛的过程中不能懂。你可以通过老师的答疑越来越懂是可以的，但是你越来越懂是不是等于越来越明心见性？绝非，你越来越懂跟明心见性毫无干涉，但是你对佛法的道理你可以懂，但是最关键的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就不是懂，也不是意会，也不是解。这个人的解释就是啥都不会，这是你的一种会，他的会就是啥都不会。但是呢，就是你要是没有明心见性啊，你还不如抱着那个啥都不会。秦八字未病前辩才无碍，病后不会了。秦八字你说的是缘木克勤，缘木克勤没有病的时候辩才无碍，他发现那个辩才无碍对于他的那个，他一病他心慌啊，他心慌了呀，他发现这个辩才无碍对他的这个心慌啊没有用，他病了万一死了呢，他这个快死了，死之前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还没有把握呢，他就心慌了呀。你这个来这一辈子为了明心见性啊，到时候快死到临头了，自己心还不安啊。他病了，他才发现自己心才不安。他没病的时候，辩才无碍在那撑着呢，他没发现自己心不安。就是有着心中心的牵坐在这儿，你天天打着坐的，你觉得自己挺用功、挺修行的，你没觉得自己不安。快要死到临头了，心里不安。心里不安，再把那个辩才无碍拿过来一用，发现辩才无碍没有用，对这个心不安。你不在懂理，在什么理呢？我说话都比较慢。我现在就是比较练的会讲一些有理的话了，没有理的怼人的话已经慢慢的遥远了，我告诉你。你说你不在懂理，我问你在什么理，你说不在什么理，那你既然知道不在什么理，这不是你还在懂理吗？你不懂你怎么知道它不在什么理呢？对于这个魏宇来说呀，就是他用功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用功的话就差这一点儿，差哪一点儿啊？就是刚才云门手洞山手出的那个文殊普贤来时如何，把它着在这个水姑牛圈里头去，就是他就是这一点。你的心里头还有个东西没扔掉，你继续扔吧。举念即乖，他这么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念头打掉？这个还是刚才的那个问明心见性的那个吧，不能回答你是不是，回答你个是不是你又抓住了，我说是哦，你说是啊，我说不是，你说哦原来不是啊，什么什么的，你就抓住了这样一个东西了，就不让你抓呢。原来有个东西抓到了这儿，也要把这个抓的东西给你扔开它，让你什么都抓不着，什么都抓不着，没有东西可抓，也没有地可踩，会不会掉下来摔死了？这一则公案就是来摔人的，就怕你没摔死，就把你们一个个的抓什么东西都给它扔开，给一个个的摔下去摔死，摔到万丈悬崖里头，你可别抓，你在这儿说一个是不是，我可不回答你。 就是这个如何是佛，来了就扔个如何是佛，说不是，不说不是，看笑话。是不是麻三金让他一愣？那不用说麻三金，你活是这个世上活的，让你一愣的时候多了，未必开悟的。但是麻三金这就能让他开悟，所以说是不是麻三金让他一愣？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你，不是的。都怪把洞山的麻吃剩三斤了，咋吃剩三斤了？如何是佛麻三斤？然后有人说了啊，洞山是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是因为这个那个，都没交涉。你要是这样啊，看下一句，这个 OPPO 啊，这个 OPPO 你看一下，袁悟克勤是这么告诉你的。袁悟克勤下面有一句话是对你的，这个 OPPO， 佛问洞山如何是佛，洞山说麻三斤。然后袁悟克勤有一句话告诉 OPPO 这个人啊，你要是啊，就是就在洞山说了一句麻三斤，你就在这儿寻找他为什么会说麻三斤，麻三斤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是这样的话，在这个地方上寻摸来寻摸去，你就这样的话参到弥勒佛下生也没有梦见在。就是你可不是在让你在这个居下寻讨一个原因，寻讨一个理由啊，在这寻讨一个因为所以啊，可不是这样的呀，可不是这样的呀，要打得你情实都死尽啊，要打得你情实都死尽啊，你都别想在这讨个便宜。你在禅宗这里，不是你有个问题，你在老师这儿讨个什么东西，给个便宜给你了，是你想要讨便宜一点都讨不着。然后把你的手都砍了，让你都绝望而归了，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开悟，你知道吗？你还想讨便宜，你不光是便宜讨不着，还让你就是身家性命都失了，让你就是绝望到绝望的不能再行了，这个时候才容易开悟。禅宗就是这样的。那也怪你来呀，不怪人家打，是怪你为什么要来。然后再接着看这个啊。何故言语只是载道之气，殊不知古人亦只管去句中求，有什么把鼻，不见古人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妄言。若到这里，还我第一机来，使得。指着麻三斤，疑似长安大路一条相似，举足下足，无有不是。这个话与云门胡炳话是一般，不妨难会。这一段说的是啥意思呢？这一段说的就是上面说的了。你看，就是为什么洞山会说麻三斤呢？你就在这想为什么呀？你给他好多个解释，你就在这个麻三斤这儿左思索右思索，寻摸寻摸，你就这样的，你永远不可能开悟。为什么呀？这个言语啊，它只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它只是能够衬托烘托那个道的一个工具，它并不等于是道。但是你为什么老去追索这些言语呢？你不知道吗？就是这个古人呐、啊、都说过呀，就是说的是你要是你在句中去求啊，永远没有什么相干。你就是在别人的语句里面去求个东西，你永远不可能相关。就是我们在一个道理里面，什么叫做语句中求？就是你在别人的话里头去求，或者你想在一个道理中去求，你想在逻辑思维里面去求，或者你想在什么境界里头去求，你就这样去求都没有什么相干，有什么把鼻，就是这样根本就没有用。把鼻就是诀窍，就是关键的地方，就是你得不着关键的地方，你得不着这个宝贝，你得不着最重要的。你只管去句中求，你这样有什么相关呢？你只管在句下去讨、哦、因为这样所以那样，你明白了，你懂了，你就这样的话永远不可能明心见性的。古人啊就这么说过，这个道本来就不是言语，只不过呢就是勉强的，就是要烘托一下，所以这个时候给你说一个言语。你见道的时候就应该忘掉一切的言语，因为道它不是言语，它跟言语不相关，言语是后面的事儿，你知道吗？它是不关这个言语的事儿的，跟这个言语，跟这个思维，跟这个就是要绝掉所有的思维理路言语，绝掉这些，这才是道。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转身的地方。那你光有道你没有道用不行啊，还有第一金呢、啊、就是说人家问你道不在言语里面，道这个东西就不是言语，但是虽然是这样的话，问你道你也要答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就叫 若到这里还我第一鸡来使得，就是他还有鸡用啊，他的鸡用就是东边问了你东边答，西边问了你西边答，你还能够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把它答得出来，道不在回答里啊，但是呢你就是问的时候别人问你，你还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答出来，这就是第一鸡使得，若到这里还我第一鸡来使得。这个麻三金这个坏呀，就像是长安就是长安大路似的，就这么一条，你就随便走吧，你怎么走它都没有不对的地方，就麻三金你说不出它不对的地儿。这个麻三金这个公案呢，有点像云门虎饼，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就是理解这个公案，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公案，就是跟那个云门虎饼相似。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什么是云门虎饼。这一段的这个黑体字的这个也是这个引用的，不是这个毕言录的原文。看一下聊天的这个。有瓜吗？有瓜，你自己就是个瓜，你这个瓜熟了还是没熟啊？如果熟了不妨让大家吃吃。刚回小院，一切有违法。昨天问你是什么官，有瓜吗？云门虎饼这个公案是咋回事呢？下面的这个就是了。僧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师曰虎饼，这里有什么交涉？师曰卓然，有什么交涉？公案就是这个公案，下面还有一段开示。下面一段开示更没有交涉了啊。乃曰汝等诸人没可做了，见人道着祖义，便问超佛越祖之谈，汝且换什么做佛，换什么做祖，且说超佛越祖的道理看，问个出三界，你把将三界来看，有什么见闻觉知隔碍着汝，有什么僧尘设法与汝可了，了个什么碗，以那个为插书之见，他古圣不奈何，恒身唯物举个全体，举道个举体全真，物物去体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么事儿，早事相埋没了也，汝若实未有入头处，且独自详参，除却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什么事儿？无端起的如许多般妄想做什么？更有一般的如等闲相似，巨头学个古人话录，实性计持妄想普渡，道我会佛法了也，只管说葛藤，取信过时更不贤不称意，取信过时更贤不称意，千乡万里抛却父母师长，做这去就这般什么打野汉，有什么死籍，行脚去以主杖趁下。就是这一则开示啊，这个大概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僧人问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说虎饼，说这有什么干涉呀？这个云门就说了，哎呀，就是啊，是啊，这都很明显的，有什么干涉呢？人家是问如何是佛，洞山说麻三金，到这个地方上啊，是佛啊、祖啊这些的都已经听过了，不在佛里，也不在祖里头，超越了佛跟祖的这些了，超越了世间法，也超越了出世间法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他越往上说，越这个向上一着，千乘不传，越说的越高。云门给他说的，云门说糊饼啊，糊饼就是那黏糊糊的饼，黏糊糊的那饼，面糊做的饼，就这个面糊做的饼。哎，我问你什么是超过越祖呢？你给我答糊饼，这有什么相干啊？云门说，是啊，你这个如何是超过越祖之谈？你这么问有什么相干啊？有佛有个佛有什么祖吗？你说超佛越祖，你先跟我说说什么是佛，什么是祖？有个佛有个祖吗？连佛和祖都没有，你还怎么去超佛？你怎么去越祖啊？你说的你问的这个话相干不相干呢？你以为你问的相干呢？当然不相干啊！别说我的胡饼不相干了，你那个超佛越祖这个你就相干了。卓然有什么交涉？然后后面的云门就说了：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在这琢吧，在这儿。就是在这琢磨，人家说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你嫌那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个问法啊太新鲜太老旧了，你就说超佛越祖之谈，你先别说超佛越祖了，你先说说什么是佛什么是祖，还说超佛越祖呢。你要是问人家什么是出三界，你先把三界拿过来，有三界可出吗？这一切的见闻觉知他怎么碍住你了，你要有个三界可出， 你要有个三界可出，这三界怎么碍着你了？你要有个三界可出，你原来是在这三界里吗？你要了这些见闻觉知，了这些妄想，你这了到什么是个头啊？了到什么是个头啊？就是古人先生，这个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就告诉你这一切现成，一切现成，告诉你这些不可得。我要是跟你说啊，就是说这一切现成，一切不可得，我要是这么说啊，我不是对你好，这是埋汰你了呀。这是埋汰你了，你为什么要让我多加一句你才安心呢？你为什么要在我这儿讨一个话你才安心啊？我如果跟你说不可得，或者跟你说不可舍，或者跟你说一切现成，你非要从我这儿得到一个什么？是啊，他是这样的吗？是不是一愣啊？是不是这？是不是那儿啊？你以为在我这儿得到一个收获，我那是埋汰你了，把你给埋没了呀！你大好的，你本来在那儿都没有缺什么，为什么要从我这儿得个什么呀？你还想从我这捞一个什么事儿啊？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全部在你，就是诸佛祖师，就是心中心法，就是诸佛祖师，他也是推波助澜，还是要你自己肯发心，你自己肯用心才行啊！你自己的心安不安？你拍着自己问一问。有的人呐，他不拍着自己问，他也没有用了，他都没有用了，他觉得自己还挺好的，挺对的，那就算了，那就惹不起，拜拜了，那就干脆就是说的那些，你就是你知道自己心还不安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你这个地方你自己好好的，你自己参，你自己参，自己参怎么个用功法呢？除了穿衣吃饭，除了拉屎拉尿，你别的事儿你都一律的给他扔开，他扔开他，你就是你就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就是这句话是用功的诀窍。除却着衣吃饭屙屎送药还有什么事儿？你还起了许多妄想，我们在这儿，你拿着这个妄想还来问老师，你还觉得你是个修行人，还理直气壮的问，还想从老师这儿找个答案，老师没给你个答案你还不服气，这老师怎么顾左右而言他？你怎么不说你凭什么就起这种问题妄想呢？就更别说你那个问题妄想跟这个明星见性这儿还早着呢，就是那个身体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浮躁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难受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浑身发热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有念头了没念头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念头没念头你只管当个死人，麻木的对待那些念头就行了。所以你怎么起这么多妄想啊，无端的起，就是你怎么无端的生这么多事儿啊，这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呢、啊、就要寻一个答话，但那些人呢、啊、他就是吃饱了撑的那种的，等闲的，他觉得自己是个没事人了、啊、他聚在那儿就是学，就是看古人的话他学，他可会记了，你跟他你问一他答十，他可会记可会答了，都是他的妄想揣测，还说我会佛法了，这不就是吗？对于心中心法来说的话，很多的修心中心的人啊，这就是佛性啊，我叫了你，哎，你答应了，这不就是吗？这不是吗？这就是啊，啊，就是我们的心，这就是佛性啊，这就是佛性啊，佛性无处不在啊，佛性一切都是佛性啊，这不就是了吗？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的。然后说，哦，这个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道我会佛法也，这个根本就不是，这个根本就不是，这是隔腾，隔腾就是没有用的那些缠来缠去的那些枝那些枝叶。那不是真正的那个参天古树，它是没有用的缠来缠去的枝叶，见什么粘什么的，见什么攀什么的枝叶，竟耽误你。然后呢，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呢，揪住这儿，揪住一个话，就是他就认为这个明心见性就在一个答话里头，他就在这答话里头捡来捡去的，你这个答话不对，他那个答话不对，哪个答话才对，就在这挑来挑去的，就这样的，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在就是这个动不该动的脑子，千里万里抛却父母师长，就这么去了，就是就跑了，一个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心不死透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总是在那揣测，总是在那找话语，总是在那寻个话罢。在言语里头寻，然后呢就记下来这些言语，然后在言语上取巧，怎么样答一个跟别人不同的言语，就在这儿比较来比较去，就这样啊，离得更远了，离得更远了。就这样的一些人啊，就是他就打野汉，打野汉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根据前后的这个文风，你就可以理解成你到佛教这个圈子里头来，你就不是为了明心见性的，你就打个心中心的签作，也不过是打了一场酱油，你就是来打酱油的，你就承认吧。你这边这些打酱油的，你有什么办法呢？怎么相关呢？所以说啊，老老实实的参去吧。云门说到这儿挺生气的，就用拐棍把他们都赶下去了。 云门就是这样式的，这样式的在这儿早被人家学人打的打出门了。就老人说你跟他说两句话他给你脚底板看。你看吧，这是古禅师的古代的祖师大德真知灼见的掏心窝子告诉你的话。现在你还不能这么说了，还得顺着毛去捋捋他啊，这样那样给他说了一堆，然后再告诉他这真的是龟毛兔脚啊。把自己当行尸走肉，对对对，说得好，这一句我是同意的。打妄想理智气，他认为自己是修行的。老师，我做了1000座了，为什么还没有爆炸？我要一个亲证，我为什么还没有亲证？我功也用了，我为什么没有身心世界化功？就是这一类的，他打这种妄想还理直气壮的要呢，为什么我修了1000座没有给我这个结果还在这要呢？他都不知道他这个见解，他都误会错了结果。干始觉当做宝，欲穷到底不行啊。这些师兄们说起理路来都挺那个，穷到底了以后是什么样啊？你连打酱油的都不如啊。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吧？现在的人啊都没有自知之明，有一个人能有自知之明的，那是很珍贵很稀有的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连打酱油的都不如，说这句话很值得赞赏。爆炸的妄想不丢掉，爆炸的，为什么爆炸这个事儿的话，在咱们学到现在来说，说了这么多，举了这么多例子，没有一个说爆炸呢？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爆炸呢？你从哪儿要一个爆炸呢？如实知自心，如实知自心，那是好听话，那是好听话。先说前面的那位，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告诉你，知道自己到心中心这儿来，你就求的都是一些什么呀？要爆炸，要安定，要那个，哎，那种做什么事儿非常的自如啊，非常的专注。要再要一个身体好，再要一个打坐的时候没有一丝点的妄念，再要一个打坐一动不动。那你这些人，你不是打酱油的，你来干啥的？闭眼录里面没有说爆炸的，对呀。打坐的时候找别人再放爆竹都行啊。有的人呢，就是打坐的时候给人家放爆竹，那就是说的是那个敲锅敲盘儿，真的就是把那个跟爆炸相联系了，不是的。禅宗这里不说爆炸，禅宗的说你要是不明心见性你死去，禅宗就是这样的，你活着有啥意思，干脆死了算了，禅宗是这样的。爆炸不是要爆炸了你还人还能活吗？他用的言语各自不同，对，同底脱，同底脱，同底脱算轻的了，大死的人如何得活呀？你忘了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人家说什么是起疑情啊，那禅宗不是说起疑情，元音老人是这么说的吗？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这句话特别的有禅宗的味道。你说一个祖师，为什么咱们元音老人心密祖师让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呢？哎呀，你要是在这儿能相信，那算是你有希望报祖师的恩了呀。你在千座内你还想讨这个讨那个，你就咋对得起元音老人这么慈悲啊？死死不起，活活不了，你如何到了这个境地的？你如何到了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了，你如何到这么神奇的境地的？如何到了一个上天也上不飞不上去，下地也摔不死，悬在半空中的这样一个境地的？谁给你搁到半空中啊？没人救你，现在就恨不得把你给摔死，谁救你啊？死无，元音老人说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报师恩啊，我这不是，我这是祸害祖师呢，我这根本都不是报师恩。之前打西密西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啊，煎香的师兄故意摔碎一个碗，他要是真为大家好啊，他要是真为大家好，他就应该打你几下，打你几下，恨不得就是巴不得把你打死，他摔碎一个碗是怎么个回事啊？这个爆炸也好，还是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也好，你关键你自己得死啊，不是听那个响声，不是听个动静，不是那个爆炸，那爆炸了你还在吗？一个炸弹就是弄在你身，弄在你眼前了，你炸弹爆炸了你还能活吗？现在大家要这个音响，要这个动静，他根本都不考虑怎么样死却自己的心，捞这个捞那个。破釜沉舟用得好， 破釜沉舟用得好。移情提不起放不下，刘金莲呀、修心中心，咱们现在学用功，就这些事儿，你看着可能会有移情，但是你睡了一晚上或者你打一坐它就没有了。心中心它不是让你提起放下，不是让你提起移情的。你参公案对于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你知道自己不足，你可以促进你用功，是这样的。或者你哪个地方不稳，你看看你就稳了，这都有可能。但是你在这儿想提起移情来，心中心不是让你提起移情，就是看公案有助于纠偏啊，纠正你的知见的偏颇，但是不是让你起移情的。你要是看不明白，你就放下，搁到这儿，过一段再说。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说的你可难受，你难受就难受吧，难受了你就只好忍一忍，过一段了就不难受了，就是这，不是让你提起移情的，心中心不是提起。所以啊，这个圆悟和勤就说了，圆悟和勤说，言语只是载道之器，殊不知古人亦只管去句中求，有什么把柄？不见古人道，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见道即妄言。若到这里还我第一集来使得，指着麻三金疑似长安大陆一条相似，举足下足无有不是。这个话和云门胡饼话一般，不妨难会。如何是超脱越俗之谈？云门说，胡饼这里有什么交涉？云门说，是啊，哪有什么交涉呀，你问什么佛啊祖啊之类的，有啥交涉呢？如何是超脱越俗之谈？胡饼如何是佛？麻三金。云门说，是胡饼是啥意思啊？你咋说呀，没有让你说的机会，不好说，干巴巴的也没啥，不说是妙也不说是脏，这两个都谈不上，干巴巴的。哎，这个麻三金就是在这儿，让你死到这儿了，你在这儿想起个意思去解它，觉得自然无味，也不好去解它啊，不好去解它，难会。云门胡饼话一般，你去怎么样在这个地方上你再去生点事儿啊，给他天花乱坠的解释，一般都不好弄，都不好弄。如何是佛？洞山说麻三金。这个地方啊，五祖仙师送云，五祖仙师就是说的是五祖眼，五祖眼。五祖眼他不是这个五祖眼是就是圆悟克勤的，这个有点像这个话，就是这个是圆悟克勤的啊，圆悟克勤的，不是这个谁的，不是那个雪窦的颂，就圆悟克勤就说了，就说我的师父啊，就是圆悟克勤是五祖眼的这个徒弟嘛，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说完这个颂，五祖仙师颂云，贱卖单板汉，贴秤麻三金，千百年智惑无处着浑身。把佛用单板汉回答单板汉，这就是把佛法给贱卖了。还有的祖师说麻三金，如何是佛？他说麻三金，说单板汉已经把佛法给贱卖了，佛法这么珍贵的东西都让他贱卖了，说这个麻三金啊，那是什么呀，求求你了，你要个佛法吧，我把佛法送给你了，贴给你了，把佛法倒贴给你行吗？求求你了，你顺便把这个明心见性拿走好吗？就是你就是说买了这三斤白菜，你能不能顺便把这明心见性拿走啊？你明心见性你顺便拿走它行吗？就是心中心的迁坐你顺便修一修行吗？就是前面的是把佛法贱卖了，后面的呢恨不得倒贴的硬塞给人家，麻三斤就是这样式的。他就是送这个祖师呢，就是在这调侃祖师呢，怼祖师呢。这个单板汉这个回答啊，把佛法贱卖了。后一班的祖师啊，比这个更甚，他不光贱卖了，他把说个麻三金把佛法都倒贴出去了呀，不光是贱卖啊，就是委实落草落到已经把自己都贴出去了呀，把佛法都贴出去了呀，贴出去送了呀，送给你佛法，要吧要吧，求你了，你要吧，白送的给你的，你买白菜白送给你佛法行吗？哎呀，就这样的话照样没有人要啊，照样没有人要啊，百千年智惑就这样贱卖，就这样倒贴，那糊涂的该糊涂的他还是糊涂，就在这治着他，就是不拿，就这个就是不拿，无处着浑身，哎呀，就是害的这个东西啊，就一直在这搁着，百千年智惑无处着浑身。这个单板汉为什么是贱卖呢？单板汉的这个公案有两个，一个是赵州的，一个是睦州的。睦州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早的，而且看这个意思是像说睦州。睦州这个人啊，寻常见到那僧来即闭门。这个红字是我加的啊，就是送这个公案的前因后果的，就是这个送的前因后果的。单板汉这个公案是出自哪儿呢？应该出自睦州这个。睦州寻常见那僧来即闭门，或见讲僧乃招曰，做主 主因诺失约单板汉，就是穆周这个人呢、啊、见到纳森来他就关门了。有的时候见到那个能讲的能说会道的，你问他一个他答十个，他会啊、哦、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因为这个有个次第，从第一层是怎么样，第二层是怎么样，有见次法，懂得教理啊，就这一类的就叫他，哎，做主啊，他应诺了。然后那个云门就说，这单板汉啊，就是穆周就说，这单板汉，你看着这个穆周是在骂这个蒋僧啊，实际上啊，他这是慈悲的示现呐、啊，把佛法慈悲的示现给他呀，说单板汉已经慈悲示现了，你就不应该跟他说，你何必呢？你就不应该跟他说，你多此一举。你前面有一句话呀、啊，平时见到人就关门啊，他见到那个蒋僧啊，已经实在可怜的不行了，他就骂一句单板汉，骂一句单板汉，实际上是对他的慈悲救他呀。你知道你这样慈悲的救他，你贱卖了佛法，你知道不知道？你就让他讲吧，让他讲完了之后，让他讲了之后，他不明心地，就是依旧六道轮回，依旧这个披毛戴脚环，依旧下地狱如建设吧。让他下了地狱了，心才知道自己错了，回头才好啊。为什么他讲了，你就要说他讲的这么可怜呀？你就让他讲吧，让他去打妄想吧，让他去得意吧。让他被所知障所惑吧，让他去迷惑众生吧。你看你非要说他是单板汉，你看看你贱卖佛法了。贱卖，所以叫贱卖。单板汉这个是把佛法贱卖了。麻三金这个比单板汉更过分，他把佛法倒贴给你，塞给你，但是你还是不要他，你还是不要他。你让佛法在这治到这儿，这个佛法塞给你，就是他治到这儿，他怎么着也不能跟你按相合啊，这就叫千百年智慧无数折魂人。这个佛法太可怜了，塞给你，你也不要，贱卖你也不要，倒贴的塞给你你也不要，你是要啥呢？你要的那个东西啊，实在是不该要啊。耳旦打叠得，情尘一想，计较得失，是非一时静尽，自然会去。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咋样能够得到啊，咋样能得到，有诀窍的，有诀窍的。OPPO 刚才那个人，这就是诀窍了。这个诀窍就是第二次缘故客行告诉你，我告诉你吧，你要想得这个诀窍，你就是说的是把这个打叠，就是收拾啊，收拾啊，整理啊，把它都弄干净啊，把这个情尘意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全部的都给扔开，扔掉它。把这些计较啊、得失啊、算计啊、对错呀、啊，把这些全部都扔干净，全部都扔干净，全部都扔干净。到时候啊，只要你扔干净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了。就怕你扔不干净，所以啊，你别急着会。你要是真想急着会的，你就要下狠心去扔。你现在不下狠心去扔，你还嫌我？你看看到了这儿，你总是让我扔，你总是让我不理他，你都不能说点别的吗？你都不知道我们这都在贱卖佛法了，都在贴秤了呀，都在贱卖了呀，让你扔你还不服气呢，那怎么办呀？这是诀窍，这是窍诀。问如何是佛，谁答谁掉陷阱。这个东西啊，不是别人给你问，也不是你问别人，这个东西是你要问你自己的。佛不就是你吗？你知道什么是你自己吗？你是问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心安不安，你对不对得起你自己，是这个事儿。我们别说那么高了，我们说低点儿。你掉不掉进陷阱有什么重要的，关键是你自己在这儿怎么样了呀。他也想摔个寂寞，可是不行啊。他这个摔的这个是哪来的啊？有个入处就让他把碗复原，复原不了打下去。你说的这个碗这个事儿，我掉了这一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能把你自己摔喽？不是慈悲出下流，对呀、啊，慈悲出下流，对呀、啊，就是下流啊。要不然的话，大慧宗稿怎么把碧岩路给烧了呢？
倒贴麻三金，
谢谢你没要着倒贴的吧？谢谢你还算是挽救了挽救。下面呢就是缘故客勤的送了。我们下一次再讲，因为这则公案说的比较那个，就是如何是佛，东山说麻三金，然后大家在这说，哎呀，他为什么会说麻三金呢？有好多好多种解释，然后缘故客勤左说不是，右说不是，你们这都不相干啊，密落下生也不行啊，耳旦打叠的情失意想，计较得失是非一时静静，自然会去。雪豆在这块有个颂， 君无极玉兔素，善运何曾有清楚，展示投机见洞山，我憋芒归入空谷，花簇簇锦簇簇，南地竹溪北地木，因思长信陆大夫，解道何笑不何哭。咦，这个公案的这个颂看起来的话更复杂，因为它这里面涉及到好多典故，到时候我们再一一的说。这个颂就是颂这个麻三尖，就麻三尖这样一个就是干巴巴的东西，这个血豆都这么多。我这个地方我查了一下血豆的法脉。血豆的法脉在这儿呢，血豆法脉。雪峰一存，云门文眼相邻成远，至光门座血豆重显。血豆重显下一辈儿就是永明延寿。雪峰一存，玄沙是被罗汉归称清凉文艺，这个不就是法眼宗的祖师吗？法眼宗的下面的天台德绍，后面就是永明延寿啊，就是永明延寿的那个宗镜录，宗镜录那个禅林里头的八卦什么的，宗镜录几乎都有了啊，宗镜录可厚了。就是这个雪豆重显，就是这一辈的宋朝了，已经是宋朝了呀，宋朝了。确实应该烧掉碧岩录，压根儿就没有一个碧岩录，没有碧岩录了，你还要烧什么呢？烧了以后呢？烧了以后呢？再烧，那你总是烧啊，那你这个火剩下来的火怎么办呀？烧都烧完了，还剩下来了火，还剩下来了灰了，这就认他了，剩下来的灰就认他了，那碧岩录就不认他。那风呢？剩下来的风呢？你吹散它，风呢？哎呀，大须仔细啊，大须仔细啊，李子萌，你是在修心中心吗？如果在修千座，大须仔细。我可没有跟对任何人说过，我只对你说。如果你不修就算了，如果你过了千座也就算了。这个颂绕啊，这个颂绕，其实它就是你听了它的那个典故。他就不绕了，到时候下一次我们把这个典故解释解释吧。
好嘞，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郭老师。
对，是的是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呀，钱伟啊，你干脆烧了我算了，你何必呢？你这不是折磨我吗？不要说这个话，别人可以说，你不要说。哎呀，我也发愁啊，我现在我怎么能够去湖南还是一回事呢？看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修行问题。那我就先下了，有没有人要上麦说？
没有，有上麦说的可以自己开麦。
尽量不在深圳，尽量不在深圳，是湖南的，湖南的印心古寺在衡阳长宁，你们可以先去查一查衡阳长宁的印心古寺。
江师兄说跟不上老师的思路，太敏捷，受益。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这个？
在聊天框呢。
哎呀，他说的这个话，左一句右一句话，你真是一个老滑头啊，老滑头啊。就说先说跟不上思路，然后后面一想这句话太难听了，再夸一夸。哇，老师好敏捷啊！啊，我受了好多的益，你都跟不上了，你受什么益呢？你这个老油头倒很会做人，修行不一定怎么样，做人倒是那个什么的。修心中心和参话头冲突吗？修心中心是一种方法，参话头也是一种方法，这是两种的方法，他们两个的结局是一样的，他们两个的就是这个终点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了生脱死啊，都是为了解脱道，但是他的修心方法不一样，参话头他是要提起的。修心中心它是放下的，它具体的修心方法不一样，心中心是六印一咒的修法，就是靠着密法的这个佛的这个咒语的秘密心语，加上咒，就是咒语加上手印，就是仗三密加持，仗佛力的这个加持，三密仗佛力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从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这个角度来说跟参话头是一样的，但是所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两个你说冲突不冲突呢，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修行方法上一个是放下一个是提起啊，方法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旁参，你可以旁参，我们元音老人讲禅宗的也不少，心思老实多了，心思老实多了，就这样的话这么乐观的话 这个你看咱们前面讲的有没有说过，有没有这个缘悟克勤或者洞山说啊，有些学人就是进步了，他的心思老实多了，他的妄想少一些了，有没有人这么说啊？这么说的话都是鼓励的，都是哄小孩的话。你在这儿来说，要么你就没有心思，要么你就有心思害死你自己。你就是老实多了，这句话毫无用处。也就是要么你是死的，要么你是活的，就是这么简单。要么你是一个酒囊饭袋，要么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你这个老实多了没一点相干。心密没有移情，问题于过程是吗？有问题啊，有问题你可以问，你可以问。只要一个修行人啊，他只要在实修的过程中，他肯定会有问题的。最关键的地方也会有一两个问题的，会有问题，但是他不是那种起移情的修行方法。你要说这个过程，那佛在佛经里头也说过一些次第啊什么的，心密路程基本上是这个，但是他不是提起移情这种修行方法。你可以看看元音老人的开示。还有你搜心密之家四个字儿，到网站上去多了解了解。其他的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听那个周四的五灯会员，好像今天互动比较多，可能是憋疯了。
第一个是憋疯了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啊，它不是所有的都能实名了，可能是。有的人他不实名了他就特活跃。一实名他就不敢说什么了。
好的，大家如果今天没有什么问题，那下周五我们再继续。然后今天看看。
有一个新听你可以下载，里面还有齐老师的开示，你可以加微信群，齐老师有答疑都有，在每周里面都有。